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呢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的第16章24到26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呢，成为基督徒，可以和以前很不同啊。我不知道大家成为基督徒以后的经验啊，是不是你有些朋友好像就跟你谈不来了，说不拢了，因为你有一些新的看法。尤其你世界观改变，你知道这上帝是主，而且这个世界是由他所造的，而且呢你有一些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所谓价值观呢，就是你看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错的，都有一些你自己的新的看法。这就带来了一些你新的烦恼了，有一些疑惑。所以呢，信主呢，其实是让我们变成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人生观、一个世界观，还有一个价值观。它促使我们呢去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寻找新的意义和价值，去回应神的托付。其实呢，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三者呢是混在一起的。往往是你以谁为主啊，你就会以他认为好的为好，他认为不好的为不好，你看重他所看重的，以他的期待呢作为你的目标。不管你信主之前有多么多的计划，人生的宏图大志，但是一旦信主之后呢，你似乎就还要去寻找一个在主里面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分享主耶稣这段话呢，就是关系到这样的一个内容，来让我们看这段经文呢。第24节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25节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其实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我们先看24节开始，就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呼召临到了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其实在圣经当中四福音里面，来跟从我都是常常耶稣出现对门徒的一个说话，一个呼召。当时呢，其实跟随主的人呢有各自不同的目的，有的呢是想病得医治，有的就想吃餐饱饭，有的呢是想犹大国的复兴哈，大卫王朝的复兴，有的呢是想在新的国度里面谋个一官半职。不过呢，耶稣往往在这种处境下的经文里面都反映出来，耶稣他不听或者是不会顺从人的摆布哈，按照别人吩咐的去做事。他常常呢显示出来是他是有主见的，他是有主体性，他是主。他不但清楚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你看圣经里面就提到说，他知道他自己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他知道他自己该做什么，并且呢，他还要去规定呢，人如何的去跟随他。不是由你自己来确定说我想怎样跟随你，而往往的耶稣是规定你怎么样跟随他。在这里呢提到说就当舍己，就是如果要有人要跟从耶稣呢，他提出来的说你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也就是你跟从他，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他。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都把这句话呢放在什么位置呢？是放在了彼得在该撒利亚菲利比任信主之后啊，主非常肯定他。紧接着呢，又因为彼得说你万万不可去耶路撒冷受死受苦啊，而又被主所斥责。所以他放的这个位置呢特别有意思，其实好像主耶稣这段话呢就针对着彼得先是认主得到肯定，接下来彼得又劝主万万不可，又受到了主的批评，这样的一个脉络之下呢，你就看到说彼得的失败呢，其实是他对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坚持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主见，坚持了他自己的一个价值判断。不过你看彼得的判断其实蛮合乎常情的，因为人把受苦和死亡当然是一概看作是不好的了，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嘛。 然而耶稣呢，往往他的看法是颠覆我们的一种常识，他就是直接把神的意思放在了人的意思之上。也就是说，换一个角度来看，神的意志高于人的意志，这是耶稣所主张的。尽管在人看来，许多苦和被杀这些呢都是不好的，但耶稣主张呢，如果这是神的意思呢，那就是好的，人就应该说 yes。 当然耶稣他在世上道成了肉身，他也有人的自然的倾向，所以你也就知道他在舍平安取祸患这样一个抉择当中呢，他也是非常艰难的，否则你就不能想象他日后在克西马尼园做那么艰难的祷告，恳求父神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叫这杯离开我。这是他发自内心的一个很艰难的一个表述。不过呢，他选择最终的选择是以父神的旨意为优先，顺服到底。他提到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此在这里大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耶稣要求跟从他的人呢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这里我想请大家思考，什么是己，什么是十字架。这两个词呢，你可以看作是一种概称，一个代表。所谓己，就是所有你看重的，你所珍惜的，所宝贵的，总之你是想要的，而且得到了以后你想持续的拥有的那个好东西，就可以用己字作为一个代表。而十字架呢就相反，凡是你不想要的，不想有的，如果不幸沾上了也想尽快的把它摆脱的那个东西，它代表就是十字架。其实这句话呢，用我们普通话的一句俗语来说呢，挺形象的，可以反映出来这种意思呢，就是我们常说是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也是在我们的价值观判断里面呢，病和钱这是一个对立的，我有就别有病，我没有什么就别没钱。在这里呢，主耶稣说你要舍己，就是舍去你最想要的，最珍惜的，而背起你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你不想要的。很显然，耶稣的舍己和背十字架这要求呢是非常不符合我们的意愿，因为它跟我们意愿或者是我们天然的那种倾向呢是相反的。不过耶稣竟然要求和坚持我们要做这种违反我们常性的这样的一种跟随的方式啊，放下你自己，背起十字架。我再说一遍，就是放下你最想要的，背起你呢不想要的。难道跟随他非得这样不可吗？我老想问，也想自问的常常想，为什么信主之后一定要这么与众不同呢？普通的人，正常的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为什么一旦信主之后，这圣经教导我们竟是反着说的？所以在25节26节呢，耶稣就用一个大家都明白的常识来做一个比喻，来说明其中的道理。你说人最宝贵的是什么呢？最智慧的回答当然是生命了，比金钱，比一切都宝贵，那就是命啊。你没有命，一切其实都是徒然的嘛。你纵使拥有再多的财富，富可敌国，再大的权力，九五之尊，没命什么都没有。所以在这里面耶稣呢就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其实这句话就是一个价值判断。耶稣显然是在问，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吗？他期待你答案显然就是没有啊。我们对于一个人来讲，没有比命更宝贵的了吗？所以刚才我可以 把刚才说的那个俗语呢稍微转换一下，没什么别没钱，咱们转换成一个更加智慧的说法，就是没什么别没命，对不对？在人的价值里面，这命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寻找一个判断的标准，价值判断的标准，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什么是最有意义的，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恶的。归根到底在这里，你从这一句话里面引申出来一个标准，就是什么呢？凡能够拯救你自己生命的，就是好的，就是善的，有价值的和有意义的。凡是让自己丧掉生命的，对人来讲，那当然就是坏的，恶的，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但问题是，人真的能够看透、看得准、看得清楚吗？太多的人往往会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采取了一个错误的途径，但是目标都是要保住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生命。他以为自己全力以赴去做的、去争取的，就是在追求生命，就是对自己生命有益处的、保命的，是好的，是有价值的，是做对的事情、有益的事情。但实际上呢，圣经在这里特别提醒啊，可能结果是恰恰与你预期的相反。比如说有人努力行善、修身养性，对不对？有人致力于科学研究，有人专注于饮食健康、做运动，有的人呢热心于念佛、拜佛、念经、拜佛。这些事儿，你问当事人，他们都认为这些都是对他自己的生命有益处的，是可以得生命的。但是在这里，耶稣显然呢做出了一个终极判断，结果是什么呢？是必丧掉生命。第二五节，你以为是在救自己生命的一切的努力呢，耶稣看来说你是必丧掉生命。那紧接着大家就应该特别关心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得生命呢？这是要紧的哈，人怎么样必得着生命呢？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很清楚，说凡为我丧掉生命的，你就必得着生命了。这句话听起来非常反常，非常不合理，也很吊诡。为什么说丧失一切甚至丧失生命反而就得着生命呢？在这里面关键的词呢就是那个为我。为我，耶稣是使得这一句听上去非常不合理的话变成合理的一个关键所在，它是原因。耶稣的宣告就是他自己就是生命，他来是为让人得生命，他也使人因信他而活。这所有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他的宣告，都是在谈他是关键，他是真相，他是你生命的那个基础。所以在这里耶稣显然告诉凡想跟随他的人呢，你应该把他放在首位，宝贝过一切，重要过一切，甚至到一个地步超过自己的最宝贵的那个东西，就是生命。不过在我们看来呢，或许这样的摆位很没有安全感，对不对？我们习惯于控制我们自己的周围的一切，使我们有一定的安全感。但在这里耶稣显然让你放下你手中所拥有的一切，去抓住他，你才能得到生命。耶稣试图让我们看见永恒，超越眼下这个得失，甚至超越眼下的生命的这种有和无。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心存疑问，那我们还有没有人真的能够做他的门徒呢？大家有没有一种危机感呢？所以我要在这里呢给大家讲一个真人真事啊，讲一个故事。二战的时候，有一位来中国宣教的日本宣教士叫泽崎坚造， 他十九岁信主，到三十岁结婚的时候呢，他已经成为了京都大学一个非常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京都大学是日本最好的大学之一，时间最好的大学之一。但他成为经济学家，他仍然呢在学生团契，在教会热心的服侍，不过呢就是感觉还不够。他曾经对他新婚的妻子说过一句话，他说希望能够获得作为基督徒的使命，但却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只是不想在学术的象牙塔当中呢为学问而学问，而是希望能够透过学问呢见证基督，基于信仰去寻找人社会和国家当有的样式，明白作为基督徒应该如何的活在当下的时代。他那个时代是一个战争动荡的时代，他希望能够在那个时代当中呢活出基督的见证来。而且他说他想知道如何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他的国家是天皇制的军国主义国家，他希望能够将自己奉献给基督，但是他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儿哈？怎么叫奉献给基督，是怎样的一个道路。他结婚那一年呢正是日本侵华那一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你想想他的时代，他怎么样做一个主的门徒跟随主呢？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三年，1940年他有机会呢作为学术考察派他到中国去做学术访问，于是在中国所见所闻令他非常的挣扎。他在日本的时候可以受这个日本的新闻的操作控制，他不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是到了中国他发现这场战争给他的邻居带来了深度的痛苦，很多的中国人呢都在战争当中挣扎，所以他就特别希望能够作为一个基督徒为中国人做一些什么事。他在中国的旅行到达一站是承德，东北正好是伪满洲国的这个地方，他到了承德，而有一个日本的宣教士牧师在那里一清早就带他上山祷告。他其实说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拿着圣经呢话都说不出来，他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但上帝呢把这个感动放在心中呢并没有进一步的指示他，回国仍然天天的在他京都的附近的家附近的山上去祷告。直到有一天他被约翰福音19:28那句话呢深深的抓住，就是主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他就心里有一种感动，他说我想做一个给主一杯凉水的人，稍微给他解点渴的人。他就继续的寻求，又过了两年，1942年年初的时候，他终于清楚的知道呢主是呼召他去中国大陆传福音。因为他在有一天早晨读到约翰福音的1:38的时候，正是就那段经文是主转过身来看见跟随他的人，就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你住在哪里，耶稣说你们来看。所以泽奇呢就非常的被这个两个动词所抓住，一个是看，一个是来，他发现主在看他，并且呢带他前往一个地方，这是主自己去的地方。他说主正在前往中国大陆，是北方，去的是满洲的方向，蒙古的方向，而那个地方呢他是知道的，他说自然环境恶劣，被侵略被掠夺被践踏，而且那些地方的人心非常的荒凉，而主呢正是要去那样的人群当中。所以泽奇呢做出他人生最大的一个决定啊，他说他要自己的用自己的顺从来去跟随主， 作为给主解渴的那杯凉水，他要把自己奉献成为主解渴的那杯凉水，并且呢他要用和平的福音呢，希望能够为他自己日本的那些侵略这个邻居的自己的同胞呢赎罪。所以1942年5月，他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呢，把他所有的教职啊什么之类的全都解决好。当然他的父母啊很反对啊，他做了很多的挣扎，最终呢他就先去来到中国的东北，他太太带着长子呢随后跟来，一家人呢就在东北团聚。第二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出生，而泽奇呢恰就是离开了他相对安舒的城市，一点一点的转移啊，从大的城市到次一级的城市，到镇，到一个小山村。他最终呢他落脚在一个条件非常的恶劣的蒙古人的小镇上，这个小镇叫大阪上，而且他去到附近的蒙古人当中呢做旅行的步道去外面宣教。有一次宣教回来，他走了差不多出去一个月，回来呢镇口他儿子大儿子来迎接他说，爸爸，我弟弟没了，没满一岁，不到一岁那小儿子就没了。于是呢泽奇就写了一首诗呢来纪念他的孩子，我尝试呢把这个诗翻译跟大家分享了。他写到，蒙古传道太过沉重的词语，在微小的旅程中献上了一个微小的死，为了激励笨父亲，这个孩子已死，在我脚上钉上钉子，好让我不再知还。泽奇来到中国的时间很短，他的中文的汉语将将可以勉强讲到，他还在学习蒙古文，他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够用蒙古文呢把福音讲给蒙古族的人听，而他相信呢上帝一定会赢得这片土地。他在他的信中写道呢，他说，我们是在大陆教会当中一直祷告到消失的人，祷告到消失的人。他盼望这片土地上呢出现好的信徒，好的传道人，我们就是为此而来祷告和侍奉的。他说传道其实不是从上而下的一种施语，他说传道呢就是见证，既不是语言，也不单是行为，更不是靠一些 project， 而是注意他的宣教理念很有意思，叫恒居其间令其自化，这个方法就是你就长久的住在他中间吧，让他慢慢被神改变。他说在我看来这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只能如此，我无能为力，也无别的打算，我只是住在这些人当中而已。其实住在当中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住在大阪上呢正是伪满洲国的边境的地区啊，当地呢日本的军警、警察和宪兵都非常的严密控制所有的人。泽奇就曾经被怀疑过是赤色分子啊，遭到调查，在战局危机的时候甚至要给他下驱逐令。有一次有一个当地的日本官员就骂他，就说正因为有你这种游手好闲的人，日本才会战败，你说你快点回到日本，哪怕你去生产一粒子弹啊！你想这样的一个环境，他正是处在夹板当中，他自己的同胞看他奇怪，也不打仗，也不这个奉献给国家，就在这儿住着，一家人，中国人你说会信任他吗？他是个日本人，所以在同胞眼中他是异类，在中国人眼中他是敌人啊，所以他很无奈，只能住在这里。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写道说，正因为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祷告才特别重要，比起能做什么 doing to do， 更重要的呢，是应该思想在神的面前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 to be。 有一天黄昏，他和他自己的朋友呢在河边散步，他提到呢，当生命终结的时候，他会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口称阿门。你看到他来到中国，他放下日本大学的教习研究，到中国来什么也做不成，还失去了一个孩子，但是他的损失还没有就此结束。1945年8月，战况非常的危急，所以日本人开始撤侨。由于那个大巴呢已经坐满了，他就把孩子和太太，那时候他的夫人已经又怀孕了，先送上车。他说我下一班车就跟你们会合，我晚一班车，但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见人了。失联那个时候他38岁，他到中国宣教3年零2个月。最后一位见到泽奇的日本妇女说他被苏联的军人带走了，带到沙丘背后的时候听见了枪声，然后苏联的军官回来，泽奇就再没有见面了。而泽奇的太太呢，带着小儿子，挺着大肚子，历尽了千辛万苦，经过了韩国漫长的冬天呢。韩国的冬天非常冷的，而且他在路上还生了孩子，把他女儿生下来。这母子还有小女儿呢，三个人呢，费了半天劲，才坐上了回日本的船。而看见日本的那九州的博多港的时候呢，他小女儿在他怀里面断气。所以你从这点来看，泽奇的人生是不是成功呢？你怎么评价他的人生呢？他可以做很好的研究者学者，他可以活到战后继续做他的大学教授，他可以一家人很幸福的继续的生活下去，但他却来到中国，然后付上了这么一系列的惨重的代价，你觉得他值得吗？而且从宣教的成果而言，泽奇几乎是没什么建树的。3年零2个月的时间，他每天只是非常有规律的上山祷告、研经、学语言，做一些跟宣教有关的研究。而在大阪上呢，他只是建立了一个家庭，他自己家里面的一个聚会，他就把这个小聚会称作是家的教会，家的教会。在教会里面，他用他不纯熟的中文讲道，牧养信徒。他说呢，在家的教会里面，单单有基督这个光的照射照应就好了，我只能在这里成为看守灯塔的人，我就很满意了。所以你从宣教的成果，今天我们的宣教很讲究成果，你从成果来看，这个人没什么值得你肯定的。但是如果你从他是一个基督的使者，你从一个 being 来看，你从一个见证人的 quality 来看，他住在那些需要福音的人当中，泽奇这3年零2个月呢，可以说是留下了很多的见证。作为他人生终结的方式，他是真的消失在旷野，可谓死得其所，如其所愿。而现在呢，泽奇成为日本教会一个纪念的宣教士啊，成为日本教会的英雄。今天呢，还有好多的人呢，非常的尊重他，受他的影响。其实我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发现在他很多同学啊、教会同工啊、同事啊这个回忆当中呢，其实我还是最喜欢他太太说了一句话，对他的丈夫的评价。他说他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的、单纯的人，他真实的聆听并且遵行圣经的话。这是他太太对他丈夫的一个评价。而我想说的是，他其实 则其是让我看到他用自己的生命呢，响应了，回应了主对门徒的这句呼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这句话呢，泽奇的理解是，其实呢，在地上我们与基督同行，我们是背着我们的十字架，但是我们走不动，是耶稣把我们背在他的背上往前走。所以我们就注定了，不论耶稣走向哪里，我们都跟他在一起，因为他背着我们。或许你认为我们自己哈做不到像泽奇这么伟大，他是圣徒，我们是平徒。不过呢，我想他是确实给我们立下了一个典范，就是什么叫做响应跟随主的呼召，跟随他。当你跟随主的时候呢，你的人生，你的视野就不再一样。你站在他的旁边，你在他的肩上，他背着你，你看这个世界完全显现出来一个非常不同的景观。我非常喜欢沉浸在历史当中呢，来去看主的作为，就好像是在他肩上，或者被他背在背上，飞在很高的高处来鸟瞰一下整个的大地一样。我从来都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视角哈。一个常常令我感动不已的事实就是，你想想神使内地的基督徒从1949年的100万不到，到今天最保守的数字是3800万，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所以我说是很保守的数字。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变化，从100万到3800万，中间经历的是最不可能基督教发展的环境，所以让世界整个的宣教界的研究都非常的有兴趣，是中这种事是怎么样发生的，怎么样成就的。当然我们说这是基督徒传福音热情所带来的，但更让我感动的就是，在最不可能有教会发展的时候，像文革那样的时代，上帝竟然预备了中国教会未来有3000个小朋友出生，这是人所不能够左右的，也是人不能看见的。换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就说，如果你含辛茹苦地养大一个婴孩，其实为人父母的也是要做很多舍己和背十字架的，对吗？那岂不知这个可能这个小朋友就是将来未来天国的子民呢？你不是在为主在舍己在背十字架吗？这不是为这与神同工同行吗？各位长辈，你早晨锻炼买菜，然后含饴弄孙啊，那焉知你所照看的婴孩不是未来神国的栋梁吗？同样，各位在学校寒窗读书啊，还有呢就是在职场打拼的弟兄姊妹，焉知你今日的辛苦不是为他日上帝用你的时候再为你准备那个庇荫吗？我始终相信的人所经历的一切，比起这件事情本身更重要的是他形塑你的庇荫。不是如此说来，你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其实也不是什么抽象的高不可攀的事儿，因为上帝就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与你同行，每天跟你在一起，其实每天背着你走，你只不过就是放下你自己，最好的是让他背着你，而且拖着你的十字架跟随他前行就是了。有的说你为主是你有意识的去选择为他做一点点事，为他而活，有的时候你的为主呢未必你是自己知道的，可能有的时候回天家主才让你看见你跟随他的果效啊。最后呢，我想借泽奇他的见证呢，在这里跟大家彼此互勉， 因为泽起所处的时代呢，绝对不是一个和平平安的时代，而泽起呢，仍然可以在乱世当中呢寻求自己的招命。尤其是他来到彼此敌对的中日两国之间做那个和平之子，你今天看他很伟大，在当年其实非常卑微，没什么效果，两边不讨好。但是你今天会发现呢，它的价值和它的意义，这对我们今天活在动荡当中的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其实都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从而呢让我们去留意聆听主呼唤我们跟随他的声音。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中来呼求你，求你赐给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每天都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意识到主你是在背我们前行。我们愿意跟随你，不是我们有多大的属灵的定力，而是当你背在把我们背在你背上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是跟你前行。主，求你亲自的用你的话语来赐福这班弟兄姊妹，软弱的你赐给他们刚强，疾病的求你医治，迷茫的求你指点他们的人生的方向，没有力量的求你们，求你加添给他们力量，让我们在好在这个世代当中做你自己荣耀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